其实这个汉交呢，我也考虑过很长时间。你要破这个局，对吧？从哪里入手？后来我就想，就搞一个同心会，不就是同乡会吗？实际上道理是一样的。那同心会方面就广了，包括海外的，跟我都是姓许，咱们就建一个这个组织。啊，姓张也建个组织，但是一归宗都是炎帝、黄帝的后代。对吧？这个时候你同心会建起来以后，全国四面八方都建起来以后，那咱们就开始宣传我们汉人崇拜的上帝是谁呀？对吧？这个慢慢的灌输，你突然跟别人说，喂、哎，我们祖先崇拜的是昊天上帝，他妈的，他很多人他一说你这个是法轮功，对吧？我都观察了，我所有的群我都观察了。这个局一定要破了，我感觉呢，就是要先建立同姓会，对吧？我们汉人都是百家姓嘛。你这个就是我讲呢，就是你一个一个的小共同体建起来以后，你才能追求一个大的共同体。你突然去建立一个大的共同体，宗教，对吧？那这个在我们这个无神论这个国家。这个我们汉人这个群体里面，他已经几百年都是无神论了。你突然搞这个东西，他大多数人是接受不了的。你搞一个什么同乡会，那同乡会现在他妈的也挺不行了，没有这个凝聚的核了。你就搞同性会，哎，他就能加入，对吧？那很多内容我们就可以去学习，什么帮助穷困的，帮助什么，那个都是内容，那都是小节。都可以慢慢去补充、去添加，对吧？首先你要把这个利益给定好，定调要定好。我也考虑过，你这个汉教你为什么走不通？不是我讲走不通就走不通。你看到很多的民斗群，他说他妈你这个是邪教啊！现在怎么还要搞宗教啊？他一方面就要去追求自由、平等、民主，但是他没有上帝这个信仰。对吧？西方当然是上帝才会有了自由平等，对吧？但是他抛弃了上帝，就是抛弃了神，他要去追求这个，你显然是不可能的。我在那个微信群很早都讲过了，你日本啊、越南啊、韩国啊，他都有他自己本土的宗教啊，对吧？那我们本土的宗教已经。都被这个叫秃驴教、佛教给被他妈的赤化了，所以说我们只有重新建立一个这种一个一个的小单元的群体，利益共同体，对吧？实际上刘宗敬他还是从小局开打，他是要建立发明民族，这个就是小局，先把这个小局破了，大局才能破。你比如啊，假如就是。啊，张姓、李姓、王姓、许姓啊，等等姓，我们这个百家姓的，各个同姓会一起搞起来以后，那我们可以去选一个日子，哎，那个就是昊天上帝的日子，我们百家姓都去祭拜，实际上也就是，祭拜轩辕皇帝的翻版。但是你这个，它比轩辕皇帝祭拜轩辕皇帝有凝聚力啊，因为我们都是同姓的，一个方阵。比如说啊，我姓许的穿黑颜色的衣服，姓李的穿绿颜色的衣服，姓王的穿黄颜色的衣服，对吧？他有一个个方阵，他从形式上一看，他也比那个祭拜轩辕上帝，那个太有冲击力。所以说，你一定要从小局开始。我就一直在思考刘宗敬他为什么要走这些路。不是读了他的文章哦，这个观点蛮新颖的。你要考虑到他的出发点，或者他谋求的格局是什么？我是这样子来考虑的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建立？我一看哦，他就是为了从小处建起来以后去摘取大的桃子。那么我就反思，刘宗敬他为什么没有喊出像那个什么孙中山那时候啊"天下大同"啊之类的这样的口号啊？他都是从小处着眼，蚂蚁啃骨头的精神，对吧？我一看，哎，这他就是看到了中国人的那个内心深处的那个本质，就是 我们就是比较包裹包藏自己，不愿意把这个胸怀敞开来去拥抱别人，这个是咱们中国人的本性，对吧？你看一个男生喜欢个女生，他不敢说哎我爱你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咱们中国人的本性。所以说呢，就是我们要从小处着眼，你不要他妈的一上大街哎我爱你，这样的中国人是没有。实际上我打的比喻就是哎我要搞天下大同，实际上根本没人能接受的。你只有一点点的哎先去勾勾小手指，然后送一支玫瑰花，最后才说我爱你，对吧？这个就是中国人嘛，他的个性已经深入了他的骨髓，在我们这个千年文化里面已经根深蒂固了。差不多，反正我已经考虑过这么长时间，我离开微信也是要我要思考啊，你妈那个微信天天占用时间乱糟糟的，对吧？后来我就不看我们的他妈的劣根性在哪里，或者我们的弱点，或者是我们的弱点也许就是我们的优点，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给你给抓住。我一看哎你这个呢，你就是同心会你可以去搞，对吧？你宣传昊天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偏向于拉拢一些同性的，就是各个城市或者各个网友，哎一看妈你信息他信息好，咱们就搞一个同心会，这个都是完全可以的。每年抽个时间去祭拜一下子轩辕皇帝啊什么东西，大家去当个旅游，这个都无伤大雅，而且官方他也抓不住你的什么把柄，关键你要在这个社会的大环境下你怎么生存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你突然搞个宗教，我操你妈的，官方马上就给你宣布法轮功邪教，对吧？包括很多老百姓骨子里面他就抵触啊，宗教啊我无神论，那你说我是百家姓，他不能说我没姓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个也许我们的弱点就是我们的优点，可以去思考一下子，可以去试验一下子，从小处着眼，然后一个一个的小的利益共同体建起来以后，但是我们这个小利益共同体它上面有一个上帝呀，就是昊天上帝，然后大家是奔到这个目标去的，那个时候就比较容易了，因为你的各个根据地建立起来了，这个根据地呢是扎根在每个城市每个小区。突然宣传昊天上帝呢，我感觉呢这个题目太大了，作为一般的老百姓，你不要说作为一般的老百姓，就是一般的网友，就是哪怕他就是要有汉本位思想的人，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昊天上帝，你突然跟他讲这个呢，题目太大了，你跟他讲我们是同性会，那这个就他就很容易接受的。同性嘛，实际上那个上帝他的理念也是天下同宗的人都是兄弟姐妹，我们昊天上帝宣传的也是这个，西方的上帝也是这样，要爱兄弟，兄弟不是自己家庭单元的兄弟，是天下跟你一个信仰的，他都是你的兄弟，实际上道理一样，这个就比较切入点就比较容易，不能说他妈你兴许不是我的兄弟，他不会这样子来抵触你的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，哎，400年前是一家，对吧？你要抓住这个东西，他可能就很容易能够建立起来一个一个的小根据地，对吧？那我这个小区里面有三个姓许的，我先把他给拉拢起来，我们到业主委员会去问啊，把他拉起来，哎，我们搞个同性会，我全国各地还有同性会，对吧？帮困扶贫，是不是啊？或者以后大家有好的资源共同分享，你做那个生意，我做这个生意，咱们就大家共同分享，对吧？你是搞淘宝的，好，我们需要在淘宝上买东西，但是我首先优先选我同性开淘宝店的，那这样子一讲，哎，他说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是不是啊？你要抓住这个人，他都是趋利的，对吧？他都是自私的，这样子你就比较有凝聚力， 再比如我老许，我就是开淘宝店的，或者我老婆是开淘宝店的，但是我打的我老许，我姓许嘛，这个名义我咱们有一个许姓的同姓会，然后跟大家宣传，希望我们同姓的兄弟到光顾我的淘宝店，他会这样子来宣传了，对吧？对吧？否则他怎么宣传了？整天向亲戚朋友来宣传，他也不太可能，是吧？以后淘宝店就来一个许氏淘宝店、王氏淘宝店，对吧？所以说他有一种亲切感。我们400年前是一家嘛，这样子呢，并且经常会在一起见面，哪怕就是一年或者3年见一次面。他开个淘宝店，他肯定还是要以诚信为本，不会去欺骗了。你看看今天淘宝，他妈的卖的全是假货，这样子呢也可以从这个生意角度来说帮你去推广你的商品，从这个凝聚力的角度来说呢，又可以凝聚我们汉人的那个向心力，是不是啊？就是一举多得。
共同体的组成前提呢，除了信仰外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诚实信任。但这个是汉人最难的地方，汉人以狡诈欺骗著称，还自以为智慧，沾沾自喜。所以汉人想要出头，首先得自信，脱离这个知性，这个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，起码要经数代人不间断的努力和传承，才有成功的希望。否则永远沉溺于大粪坑中，继续成为劣等民族。
大漠老哥讲的太好了，就是汉人和汉人之间，他哪怕不欺诈，就是陌生人和陌生人见面的时候，他都要提防着别人，不会轻易把我干什么告诉别人，不会把我的电话留给别人，对吧？汉人这个是本性，所以说你要搞一个同性会呢，他一下子就会有一种亲切感，至少来说要比其他方式有亲切感的多吧。是大漠老哥还是一个大智慧，我希望呢就是探索啊，你们呢要多从这个小处着眼去思考。你宣传的那个东西我同意，我认可，就是昊天上帝我都认可，那你跟广场大妈你怎么宣传去？这个是首先要解决一个突破的难题。他在海外的华人他建立一个小团体就比较容易，比如说马来西亚的，我们都是华人，他建立一个华人团体，那我们在国内你建立什么样的团体呢？建立一个个小团体呢，对吧？我觉得就是你要找到一个突破口，我只是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方向，对吧？你突然所有人都跑去到广场，跟大妈宣传，大妈你信仰什么？他说我信仰钱。然后你告诉他我们以前是信仰昊天上帝的，他说我没时间跟你聊，对吧？如果你从这个信的角度来说的话，那就比较容易了。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，就是咱们中国人啊，对吧？实际上外国人他不大喜欢去问对方叫什么名字，反而是中国人喜欢问对方您贵姓啊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的弱点，也是我们的优点，对吧？一问对方跟我是一个姓，咱们就互相多走动，慢慢就拉拢。实际上这个事情要有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，那总感觉要比那个你突然跟他讲我是昊天上帝，我操，那个太复杂了。那很多人他说你这个是不是邪教啊？他没听说过，对吧？一旦比如说我拉到3个5个都姓许的，然后跟他接触过一段时间，他感觉我这个人还不错，我把他们介绍到昊天上帝群给他们去学习一下子。他们一看百家姓，我们许氏是从哪里来的？从许昌过来的，但我们许昌的祖先是崇拜昊天上帝的，他妈妈他就接受了。我操，这本来都想结束了，这话匣子一打开一想，他妈这个要补充那个要补充，讲不完，对吧？实际上我就想补充一点什么呢？你宣传什么呢？不要高高在上，不要站在制高点上面，不要感觉我他妈的比你有文化， 实际上你就要以最通俗易懂的方法讲给广场大妈听，三分钟他能听明白就可以了。你看你昊天上帝还没有搞出来呢，正式宣传的什么昊天十戒，什么杀人放火，什么都来了。我操，人家不就说你他妈的这个就是邪教啊，是不是啊？证书搞的那个东西我都看到，我都知道，我明白他需要讲什么，我懂他需要讲什么，但是你要跟别人去讲这个东西，他能接受吗？他不要说他妈的能接受了，他可能没一个屁就带你崩多远，就是广场大妈，对吧？什么他妈的啊，可以他妈的去侵占其他民族的女人啊，去强奸其他民族的女人啊，当然他那个我没有全部都背得啊，他大意就是这样子。他妈的，他不管怎么来说，广场大妈，他这个骨子里面他还有存了一点点的我们所谓讲的道德观、理性观，对吧？你这样突然打破别人的理性，打破别人的底线，说哎他妈的我都可以强奸你的女儿，这个让人怎么能接受呢？所以说呢，就是你宣传什么东西呢，不要高高在上，不要显摆自己我他妈的比你有文化，实际上你就是要最简单的方法，三分钟五分钟把一个事情讲出来，广场大妈能听懂，哎我信这个，你他妈就成功了。复杂的事情要简单说，你怎么把它简单让大家都能听懂，是吧？实际上你看我一五年就讲经济要崩溃啊崩溃，他到今天一八年还有人去抢房了，当然别人没听到我的言论哦，但是很多人他也会抵触我的，说他妈你不是上帝你怎么能预言啊，对吧？他这个现实放在面前他还不相信呢，而不要说你在搞个什么昊天上帝他怎么能相信呢？对吧？实际上我也是着重点在反思这个东西，你怎么去扩大你的影响，怎么能让人三分钟五分钟他就突然一看啊，我终于找到了光明，你要有这个气场才行啊。我也在观察刘忠进现象，对吧？你看在他的麾下的都是些读书人，虽然文化水平都很高，有一定的洞察能力，但是我就发现他们少了土匪精神啊，他们没有几个人能超过老许这样的土匪精神，直接能拿斧子把对方给劈成两半，对吧？你未来你他妈的也要建立一个什么共同体，你不去打不去杀也不可能。但是呢，证书那个东西呢，妈的宣传打杀也太猛了，哈哈，我老许的抵触，不要说别人了，对吧？大家一说我们是文明社会，不需要打杀，他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想法，他就不知道，为了将来为了生存，灾难来临的时候，我不得不去提刀去杀人，对吧？我经常打的比喻，美国扔小胖男孩是他妈的行善，对吧？我杀你是行善。哎呀，当然了，所以说刘忠进他这个东西呢。宣传的啦，他邻居呢就是一帮文人，俗话讲秀才骂造反，三年不成事十年都不成事的，我感觉他那个路径也蛮难的。